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刚才诗班唱的好不好？它是代表我们献给神的，让我们一起来像献祭一样的把我们的歌声献给神，把我们的心也献给他，因为他复活了。在1820年，走下去很远了已经啊。1820年，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被沙俄政府流放到了欧洲东部的克里米亚半岛，战火不息的地方。在那里有一座古城，巴赫齐萨赖，是波斯语花园宫的意思。在那里，普希金看到了皇宫的前面有一个喷泉，那个喷泉水流潺溪，绵绵不息。人们告诉他，这是1764年国王吉列伊为纪念早逝的爱人纪利亚拉而流的泪水。君王为他所爱的人流出了眼泪，这泪成了泪泉，这泪也感动了诗人，写出了百年传颂的名句。我在荧幕上有，大家可以看一下：爱情的泪泉，生命的泪泉，我给你献上两朵玫瑰。我爱你永无止息的絮语，我爱你充满诗情的眼泪。很美，在艺术史上是一个很美的精品。那到了1998年，他被超过了，我认为他被超过了，是因为一个年轻的美国艺术家，他叫 Eric Hollander， 他倾情创作了这幅油画，叫做 Crystal Tears。 有人看过吗？那么少的手啊，有不少啊，当然年代久了一点啊。 Crystal Tears， 我一直记着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看到耶稣的表情，看到他看地球，看到他思想那些他要拯救的人的时候的那种心理的状态，我的心被深深的震动。创世的大君王竟为他所爱的人流下了眼泪，在这点上是一样的。大君王为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流下了眼泪，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就出现了这样一节经文，叫做耶稣哭了。这是不同寻常的字，我们都不会忘记，在全书约翰福音开篇的时候，第一章对耶稣的身世的来历有个气势磅礴的描述，怎么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且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多了不起。我们也忘不了书中前几章浓墨重彩的奇妙的事情，迦拿婚宴上耶稣变水为酒，后来他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必是大池子边叫瘸子叫摊子行走，圣城的路边他让瞎子重新能看得见。这位耶稣他是由道而成的，由道而成了肉身的神的独生子，是全知全能的这一位，他已经显露出了一个救世主弥赛亚的本色。可现在你看看，这位言出必行心想事成的耶稣居然哭了。耶稣流泪的起因是什么？他起因的流泪直接看是拉撒路的死。 在圣经中一共提到两位拉撒路，有另外一个记载在路加福音16:19-20。那在那里边，那个拉撒路是耶稣讲的一个寓言故事，他讲到穷人乞丐拉撒路生前艰难困苦，常在一个穿着紫色袍，紫色袍表示名贵，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的老财主家门口讨饭。后来两个人都死了，讨饭的拉撒路在天堂亚伯拉罕怀中享福，财主呢却在阴间受痛苦。所以我时常在教会，我就会听到有人这么说，说我呀，在地愿为老财主，在天要做拉撒路。我说你想得美。人若不真心悔改，归向死里复活的神，人就不能进神的国，人就不能享受与神的同在。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谈到的拉撒路，而是约翰福音11中说到的，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姐姐叫马大，会干活人都知道她，马大，还有呢玛利亚，他们住在橄榄山旁边的一个叫做伯大尼的小山村，是讲到这个姐姐所有的弟弟。圣经中啊，大家也都知道，叫玛利亚的姐妹很多，包括第一个能想到的是谁？主母玛利亚，主母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她身上有7鬼被赶出来，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罗马城里的玛利亚，等等等等，至少有6-7之多。那也刚刚我们提到的，那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这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马大、拉撒路他们这几位啊，两个姊妹啊，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马大和拉撒路，都是诚心爱主、服侍耶稣、听主的话，而且追随耶稣的人。在约翰福音，如果你今天回家，你会接着往后读，再读一章，读到12，你就会读到伯大尼的玛利亚打破玉瓶，倒出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是传为极美的佳话，他是为耶稣所大大的夸赞的。约翰福音第11告诉我们，拉撒路与这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住在哪里呢？住在伯大尼的时候，他得了重病，拉撒路得了重病，姐妹们立刻就派人去耶稣的地方去求救，使者火急火燎的赶了一天的路，把消息报给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断了气了。那耶稣过了2以后，刻意又拖了2，过了2以后再来到伯大尼，拉撒路在坟里已经4了，村庄里悲情笼罩，两姐妹心中呢埋怨，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埋怨，埋怨耶稣你没早点来，所以他们在耶稣面前痛哭失声，周围的众人也一同的哀嚎。大家可以想想当时那情况，那村子里的人见到耶稣来了，全都哇哇的都哭起来了啊！在这样的一种悲情当中，耶稣流泪了。那耶稣流泪了，也是跟这些周围的人哭一样的情感吗？不是。耶稣流泪，却不是为拉撒路的死。我们要回去仔细看看经文，今天我没有逐字的去读经文，请大家回去去读。在耶稣动身去伯大尼之前，耶稣他明明告诉他的门徒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不是说我没有在那里就伤心赶不及了，他说我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全知的神子不仅知道拉撒路的死，更为他预备了复活， 他要去从坟墓中唤醒已经死了的拉撒路，向一切信靠他的人显明复活的永生的道路。当耶稣亲口把拉撒路必然复活的喜讯，拉撒路必然复活的喜讯呢，告诉绝望之中的姐姐马大的时候呢，他的表现是什么？你们有印象吗？有读过的，我们这肯定，他的表达是，我不信。耶稣告诉说他会复活，但是他不信。耶稣再一次的宣告，他说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马大的嘴上就敷衍着说，啊，是的是的，他心里依然不信。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说如果真的相信耶稣的话，耶稣说说复活在他，生命在他，信他的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那他知道他的弟弟有救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不信的，至少从三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也可以想想自己，我们当我们互相传讲这个好消息，讲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你将来也要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相信吗？马大的不信表现在至少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听到了这个以后，他并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好消息来出来传扬，他没有说哇有希望了，耶稣说了他能复活的，他不向别人传扬着好消息，他对这消息有 reservation， 他要看看是怎么回事。第二是马大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呢，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管耶稣叫夫子。你想耶稣来了使死人复活了，这时候他应该是救主，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老师而已。第三，后来耶稣叫人把墓前的他有个石头挡住的，拉撒路的墓前面石头挡住的，那个时候马大自作聪明啊，他不让人做这个事啊，说他的弟弟拉撒路说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犹太文化认为人死三天之后灵魂便离开身体，再也救不回来了。看到他，这真是代表了顽冥不化的这个顽梗不化的人，这个相信复活生命的主竟是如此的难呢。我相信他这会儿会场里很安静，我相信大家都在想，要换到了我们，我们会怎么样？马大是我们这些信心软弱之人的代表，不要觉得我们比他强多少，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对死里复活的主，对死里复活这件事常常在深度心的深度是不相信的。人人都信天国好，唯有世界忘不了啊！一旦遇到困难挫折就回到旧生命当中去了，旧生命带来的是什么？是哭泣，是抱怨。所以耶稣面对了一群什么人呢？耶稣面群了一堆 面对了一堆这个复活喜讯呢，已经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了，他们仍然无知流泪。耶稣说来了要复活的，这些人没有说蹦起来说复活了准备开 party 吧，这些人在那还在那拼命的哭啊哭啊。这个在原文呢，在希腊文圣经当中，这里边讲到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这个字呢，这个讲耶稣哭了，十一章三十五节这个哭字，在整本圣经当中就用了这一次，是特殊的一个用法。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那种无声的隐泣。耶稣没有哇哇哇的在那儿哭，但是他心里对这些罪人，对这些不相信复活的人，他是有很深的失望的。所以耶稣的哭用了一个特别的字在这里，我就不念了，我试着念，然后再把我念的跟那个 网上我听的人家念的那个希腊文怎么听都不像，所以大家看就好啊。他就下边的好，下边这个容易一点，这个上边的这个哭字讲到耶稣的无声隐泣，讲到那时候呢在只用了一次，而通常讲到人哭的时候用的是下边这个字，下边这个字呢用了40多次，那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大声哭嚎，没有希望了，绝望了，大声的哭嚎的事情。所以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就请大家特别注意，耶稣的眼泪，耶稣的哭泣是一件极为不寻常的事情。圣经里一共有3次讲到耶稣的眼泪，这是第一次，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表达。那耶稣流泪他表达了什么呢？至少有3个方面。第一，耶稣流泪传达了神的责备，神对这些不信的人责备。在耶稣哭了，就是这节11章35节很短的这个经文啊，在说耶稣哭了之后呢，经文中2次，在11章33节和38节，2次直接的提说耶稣心里悲叹。译成悲叹的这个希腊原文呢，有责备的意思，责备、嘱咐、警惕，这里边的那个含义就很深了，就是这样做是被神责备的，要警惕，要听到神的嘱咐，要悔改。耶稣看着他们，他的心里是这样爱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却不同样的来爱他，不相信他的话。正所谓爱之深而痛之切，他对他们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情形。耶稣目光中闪烁的，你还记得刚才那幅画，那是他对众人的呼召，呼召的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赶快相信吧，不要再迟疑了，不要与救恩失之交臂啊。我盼望我们中间今天每一个都来归向这位主，他是让人死里复活的主。今天下午我们就有实习礼，赶快报名，看看张牧师能不能给你开后门。我不是要你开后门的意思。耶稣流泪传达了神的责备。第二，耶稣流泪彰显了神的慈爱。神虽然痛痛的责备他们，用目光用泪水来责备他们啊，他心里既悲叹又忧愁，神迹就要发生在眼前了，但是神迹就要发生了，但是如果发生的时候你不信，你就不能看到神的荣耀。我再说一次，耶稣知道神迹就要发生，但是他同时也知道在神迹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不信，你不信你就不能看到神的荣耀，就不能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众人这时候的那种不信，马大表现出来的那种不信刺痛了耶稣的心，他无声隐泣，就刚才我们说那个前面那个字，他无声隐泣，但是他并没有说我走了，拍拍屁股走了，你们 you don't deserve it。 他怎么样？他定义拯救。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动作是他把他的流泪的眼睛举目向天祈祷。经文怎么说的？经文说，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啊，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把这切讲明了。接着耶稣发出命令，拉撒路出来。在这样的命令中，拉撒路裹着布从坟墓里 复活了，出来了，真不知道他裹着布怎么出来的，大概跟僵尸似的，蹦着蹦着就出来了。但是他复活了，他出来了。耶稣说解开他，让他走吗？拉撒路的复活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预表。不久后的逾越节，耶稣为自己赎世人的罪，耶稣自己为赎世人的罪而被罪人钉在了十字架上，他遍体鳞伤，流尽最后一滴血，三日后他复活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回家自己做做这个功课，看看拉撒路复活跟耶稣复活有什么不同啊？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身上仍然缠绕着裹尸布，而耶稣复活的时候脱离了一切的捆绑。拉撒路的肉身死活了还要死，而耶稣复活进入永生，他的死而复活把出死入生的门向一切信靠耶稣之名的人打开了。这是第二个方面啊。虽然人悖逆，但是神仍然爱。第三，耶稣流泪启示了神的应许，神的儿子耶稣也流泪，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忧伤，他流泪是为了让我们不再流泪。所以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话挺奥妙的。你们小组将来要讨论经文的时候好好讨论讨论这句话啥意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什么是死啊？什么是死啊？死是分离，是与生命之主的分离。那什么是地狱啊？地狱就是那个地方啊，与至善至美的神永远的隔绝的地方。凡是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他在灵里就会苏醒，而且与神连接。与神连接这个关系，神要保守他一直到永远的。这永远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连接是在耶稣的宝血中铸成的，坚不可摧。肉体虽然会衰败，但生命之主的联合，我们跟生命之主因信被洁净，回归他的怀抱，这样的联合是永不分开的，这就是永远不死的应许。从灵里重生到耶稣基督再来身体复活，到新天新地与神永在，我再说一遍这几个阶段啊，稍微说慢一点。从灵里从灵里重生，接下来到耶稣基督再来身体复活，最后到新天新地与神永在，跟随耶稣的路必然越走越光明。我在你脸上看不到笑容吗？我们为这事应该欢心呢，对不对？我们耶稣的复活带来了三个翻转。耶稣的复活使有罪的变为圣洁的。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了世界贸易大会 The World Fair、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同时期呢，在芝加哥还举行了特别有名的世界宗教大会 The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在这个会上有一位从波士顿来的牧师，他叫做 Joseph Cook， 他在大会上发言。他在大会上发言，整个讨论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英国文学当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物叫做麦克白夫人，说的是女的，麦克白夫人，就是 Lady Macbeth。 有人看过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吗？书或者是？我是没看过，我那个年代在中国能看的是《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那么这个剧中，现在当然你回来可以看，这个剧中麦克白夫人 怂恿他的先生麦克白将军呢，把国王邓肯杀掉，要篡他的权。这个麦克白呢，他就被说动了，他后来他就谋杀了这个国王。他把国王谋杀了以后，流了人的血以后，心中慌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的手里拿着刀，他的刀上滴着血。夫人麦克白拿过刀来，蘸上血，把血抹到卫兵的脸上，要嫁祸于人嘛。但是虽然他是把血抹到卫兵的脸上，好像人都追究他了，不是追究卫兵了，不再追究他了，但是后来麦克白夫人一直在心里受到谴责，这个心里的谴责是永远驱之不去。他总是看到他的手上有血，他总是看到手上的血是去除不掉的。最后他手上的血，他心里的仇恨，他所犯下的这个罪行使他发疯了，他最后发疯而死。最后给大家看了有这个海报。所以麦克白夫人手上的血成了他定死罪的定据。这个时候这个牧师啊 Joseph Cook 他就起来，谈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就起来，他就大声地问在场的每一个人，世界各地来的各种宗教领袖，他就问说，你们这些人有谁能从你们的宗教当中提出一个方法能够洗去这妇人手上的罪？他提出来，全场鸦雀无声，没人有答案。这时候牧师举目望天，也把手放到耳边在听，做了一个听的样子，说，听啊，圣徒约翰告诉我们答案了，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块读一下这些经文好吗？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在他这句话那话音还没落地的时候，这个会是在那个 Moody Church 开的，在那个在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里边开的，在他的 balcony 上是做的是穆迪合唱团。刚他这个刚众人说到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合唱团全都起立，然后哈利路亚，全场充满了哈利路亚的这个音乐声啊，震天动地啊！只有神的儿子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通过这位中保，我们才能回到神永恒的家中去。神学家 Peter Yins 说 Seeing God is the manner of knowing Christ。 你说神在哪儿？怎么认识神？看见上帝的方法是认识基督。 Christ is the standard by which we come to see and understand God。 基督是标杆，通过基督我们见到神的面，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要来到基督的面前。神是灵，我们不能用肉眼去直接去寻求他，我们的肉眼只能去寻求那些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要用灵眼在信心中仰望基督，学习他爱神爱人的信心和行为，而且经过基督的中保回到神的面前，最终与神面对面，最终与他永远在一起。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必朽的变为永恒的。我在不少地方我问过这样的问题，通常姐妹们会比较在乎将来自己复活了以后的形象，是这样吗？你们，我就被人家问过，我们参加小组聚会，人家说牧师啊，将来我知道，我相信耶稣，我信耶稣，我知道将来会复活，我复活的长啥样啊？ 人们心里有一种想法说，我该不是活得多老，我复活就什么样吧？我要活到个180岁的，已经是风烛残年复活了，就永远的定型在那个样子里边了吗？有人问我，我在他们家是参加聚会，我就四顾他们家的墙壁，看见一张照片，我就指着说：“你将来复活就这样。”结果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那张照片是他的结婚照，非常的美丽，非常美丽。他正在美丽高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他说：“牧师，你怎么可以开玩笑？”我说：“因为有更好的，因为有更好的。圣经告诉我们，我走到哪儿，我都传这个话。我盼望姐妹们知道，腓立比书说神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我们这是卑贱的身体，弟兄姐妹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跟神的身体相似，这是多么大的奥秘，多么大的荣耀啊！哥林多前书接着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所以是改变的，不是就回到原来的样子。”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你们，我盼望你们好好看看荧幕，回家再好好读读这段圣经。神不仅使我们复活，而且要改变我们的身体，给我们一个新的、不朽的。与神荣耀身体相似的身体，这件事有一个极大极大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它标志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大功最终告成。我们活着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活着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罪就得赦免了，我们就在灵里重生了，我们就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肉体没有得赎，肉体还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得赎，所以人最终还是会病，还是会死的。灵命再好的人也是，你到最后也还会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我们不要让亲人离世的那个难过和痛苦，动摇了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我再说一次，不要让亲人离开我们的那个痛苦，动摇了我们对基督再来的盼望。我们教会的这些天也有一些追思礼拜，我们是满怀着信心、满怀着爱来送别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因为我们知道要再见的那一天。人的离世，不是噩耗，再说一次，人的离世不是噩耗，因为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你想要永远要你这个身体吗？不可能的，这个身体是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按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身体是要改变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改变的，然后必朽坏的，是要变成不朽坏的，这样才能真正的说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也得救，我们完完全全的得救，跟神永远的同在。这是神为我们描述的那条永生的得救的光明之路。想想看，亚当夏娃犯罪的后果是什么？是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吗？是生儿育女必得多多多受苦楚吗？这些都是，但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被赶出伊甸园。亚当夏娃所受的刑罚最大的是被赶出伊甸园。没办法呀，这个人一犯罪，就好像在一锅鲜美的汤中掉入了老鼠屎， 就摆不上宴席去了，所以只能被逐出伊甸园。这意味着人失去了与神的同在，失去了与神的同在，意味着罪恶的统治，所以人才活得那么累，那么苦，所以罪才一代一代的在世上延续。然而，神的心意是拯救，整本圣经所描述的是一条重回伊甸之路。创世纪第九章大洪水过后，上帝以彩虹为记，与挪亚立下拯救的永约。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耶和华以云彩遮盖会幕，以荣光充满圣所，这些都是指向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耶稣基督的，指向那个永远的救恩的。他以耶稣基督以宝血再续新约，所以让一切信他的，后边怎么说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苦，救赎一切悔改的罪人。他已经死而复活，升天而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在寰宇间作王掌权。他再来的时候，空中充满他的荣光，彩云之上，神与人永远同在。那个时候，人犯罪，神拯救，大回归，历史就终结了，从此进入最美好的永恒。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它也讲完了。第三，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无望的，变成喜乐的。有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过复活节没有让学生去找彩蛋，他把蛋壳发给学生，说你去找东西给放里边，找东西放里边，看你们谁找的好。结果过了一会儿，孩子们找了彩蛋回来了，第一个一打开，里边是一朵初开的小花，代表生命，很好。第二个，长了青苔的石头，石头上也长出了东西，也是受到表扬。第三个一打开，里边飞出一只蝴蝶，满堂彩声。到第四个了，那是个男孩子，一打开，安静了。打开了，安静了，因为什么？因为蛋壳里啥也没有。这时候，这个男孩子说：“坟墓是空的。”这是最 biblical 的一个。他说：“坟墓是空的，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死里复活是基督信仰中最难置信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的地方。基督信仰的宝贵就在于耶稣基督是空坟，耶稣基督没有遗骨，因为他复活了。难道不可能吗？难道做不到吗？一个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人是受造物，神是创造者，创造者重新恢复一个受造物，难道是难事吗？他那儿有我们的全部的东西啊，他那有我们的 DNA， 有我们的所有的工艺，所有的成分，对他来说，这是岂有难哉的事情？这个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布道家穆迪，他被请去到一个追思礼拜上讲道，他也是新牧师，那个时候是没有手里没准备讲稿呢。晚上就要讲了，这晚上就要准备，第二天就要讲了，他怎么办呢？他想，我去看新约圣经，看新约圣经，那个我看看耶稣怎么讲追思礼拜，因为耶稣肯定不会计较版权的问题，啊，我看看耶稣是怎么讲的，然后我就照着抄 paraphrase 就好了。结果他翻了半天，从头翻到新约圣经嘛，从头。就是福音书从头翻到尾又翻回来，发觉耶稣没有讲过追思礼拜，说怎么搞的，耶稣讲道居然讲的不全啊。再想他兴奋了，他极其的兴奋，他欢笑，因为他注意到 在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耶稣出现都发生一件事，是什么？耶稣就让死人复活了。这些人的复活是耶稣最终复活的预表。耶稣自己从坟墓中升天，使那些原本已经树倒猢狲散的门徒又重新聚集起来，成为了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军。这些人原本都吓得逃到各个地方去了。昨天我们还讲到，那个张牧师还讲到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那是什么让这个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的人又回来，连死都不怕了，愿意为见证耶稣的死而复活而付上自己的生命呢？除了他们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摸过复活的耶稣，没有别的解释。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事实，不是神话故事。所以穆迪在追思礼拜上，他讲的是复活的道，非常恰当。而到了1899年12月，他自己病重了。自己病重了，在病房的床上躺着，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他很多的人就来看他，那时候他已经是老牧师了嘛，很多人来看他，看他就为他祷告。哎，你们要去看一个老牧师，怎么为他祷告啊？神啊，求你医治他，对不对？被他听见，他说：“停，你们都别这么祷告，我等这天很久了。”人生的指望是什么？学识、地位、财富、名望，没有一样能长存，健康、青春都会如烟消散，谁也抓不住。真正的指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那里有死而复活的生命。耶稣哭了，我们回来再说说这几个字。耶稣哭了，通常被我们读中文圣经的人认为是最短的一节经文，但是实际上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呢，它是三个字，我就不念它了。你们翻成英文就是说耶稣 wept， 前面还有个定冠词，所以它是三个字，就是这个在和合本可能是最短的，但实际上在原文当中不是最短的一节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在哪儿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两个字 ，Rejoice evermore， 永远的喜乐，永远的欢乐。因为耶稣流出了眼泪，所以我们有永远的喜乐。耶稣说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要擦干我们一切的泪水，他要把泪水变为喜乐的泉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伤心泪到喜乐泉，愿今日的晨光不仅照亮我们的道路，更是复兴我们每个人的灵命。从伯大尼来仰望哥哥他，从哥哥他来仰望新天新地，让我们来满心喜悦地跟随他，活出复活的新生命。一声呼唤师门开，死因幽谷晨光白，泪水化作春时雨，喜乐泉涌天际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你借着经文让我们来再次思想人生的意义，思想你的恩典，思想你的救赎。我们感谢你，愿今天在我们的会场里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都跟随你，都成为你的儿女。愿你的名就这样的进入人心，被高高的举起来。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